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对于非公民是不是可以投票的这件事情您怎么看的？那么现在在旧金山哈，因为旧金山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争议性的法案通过哈，遭到了这个民间的一些诉讼。那最新昨天加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呢，是认为允许啊在旧金山的非公民的家长可以参与当地学区的投票啊。那么除此之外，像是Oakland 啊，之前也有去年有通过类似的一个法案，那么同样的这个判案的借鉴下来呢，那么基本上也被允许了啊。所以您怎么看的？是像支持一方认为说，因为这个虽然没有公民的身份，但是这些家长他们应该有话语权啊，参与学区的一些建设和讨论，应该有投票权，还是说像反对一方认为的这个投票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啊，不可侵犯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另外，如果允许非公民投票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一些选举舞弊啊，造成选举真空漏洞等等哈。两方的观点都有，您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啊，说说看您的想法和看法。最好如果您有亲身的一些体验和经历的话呢，我想也能更好的帮助大家来去理解哈，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好，所以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在等待大家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丁月想要分享给您哈。前一阵子也报道过了，就是对于在美国哈之前在海军里面出现的一个叫做华裔共谍案啊，最新呢这个检方啊是有公布更多的细节出来。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是22岁的啊被派驻在圣地亚哥艾萨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个这个海军叫做魏金超哈，当然是个音译的名字，他是2号的时候因为间谍罪被捕。那么这个助理检察官叫做 Fred Shepard 啊，他在最新的圣地亚哥联邦法庭听证会上呢，就提出了指控，而且呢还要求说法官千万别释放这个魏金超啊。为什么？我们来看哈，那么根据我们在法庭上和这个检察官提出的这些理由哈，还有相关的一些司法文件来看呢，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司法部我们看到3号的时候是最新宣布说，有2个华裔的海军现役人员哈，说他们收受中方的这个贿赂啊，来自中共军方的这个贿赂，把美国军队的一些机密敏感信息就卖给了中共的一些情报人员。然后呢，最新披露的消息是什么呢？哈，就是说，其中这个魏金超哈，他居然他的母亲还鼓励他这么做啊，去做中共的间谍，然后说你这么做的话呢，或许你以后在中国能找到一些出路哈，就是给中共卖命。然后呢，这个中共方面的情报官员还告诉这个魏金超说啊，中共想要把他们母子俩安排班机飞回去跟他们见面哈。后来根据这个 FBI 的调查呢，这个魏金超本人还真的去搜索过哈，飞往中国的航班，看来他真的有意啊去到中国去。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根据检方披露的消息啊，这个魏金超他确实是生于中国的。然后呢，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来自中共的这个情报官员呢，就第一次跟他联系。当时呢，这个魏金超正在申请入籍美国，但是呢，他仍然向中共啊这个间谍呢去提供他所掌握的艾萨克斯号和其他美军2栖攻击舰的一些武器系统和飞机的详细信息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明显作为宣誓过的哈，想要入籍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同时又宣誓要效忠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背叛了他的誓言哈。为了一点点的金钱，我们看到根据检方公布哈，他的这个贿赂资金其实不高啊，才1万到15万啊。那么就这样的一点贿赂金，就让这一个年轻人哈迷失了。那么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啊，基本上他就会面临终身监禁啊。这样的一个年轻的22岁的，本来应该是前途无量的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华裔军官，但是一时我们看到他走错了路啊，然后 出卖美军的情报，居然给这个中共军方啊做出了可以说真的是出卖美国的事情。那所以呢，因为后来检方了解到，刚才提到他妈妈还出谋划策，还让他这么做，所以呢，这个最终昨天在这个过堂的时候，法官已经裁定说不能允许他去保释了啊，就是一定要去严管，然后接下来去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也可以短信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啊。非常有前途的，本来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受到中共的你说蛊惑也好啊，诱惑也好啊，金钱的利诱也好啊，就走上了这么一条不归路哈、啊，做出了背叛美国、背叛美军。其实在上一次我们报道的时候啊，像是相关 FBI 啊、美国司法部都说，这种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因为他真的是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啊，他出卖的那些信息和机密，那真的都是美军的。相关的一些真的不可以哈、啊，你怎么可以卖给敌方呢？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两方有任何的军事方面的冲突，或者说中共有方面任何军事企图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伤害和威胁哈。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次案件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和进展。好，那我们现在线上哈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热线上来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你好，孙女士。
嗨，你好。有关于那个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说非公民也有选举权的问题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觉得这个先例不能开，因为我们如果开了以后呢，那我们很多外国的一些外国人就可以就是说操纵，现在已经有他们通过高科技来操纵这个美国的选举。那么，如果这个选举权也开了以后，那么就更容易给他们造成，给外国人就是操纵这个美国的选举造成便利。这是我的意见。好，谢谢。
好，谢谢孙女士哈、啊、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除了孙女士之外哈、啊，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对于非公民，您认为应该参与投票吗？我们的热线电话还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是像孙女士一样有这样对于选举，是否创造一个漏洞哈、啊，影响我们的选举公平性有这样的担忧呢？还是说有另外一方不同的一些观点哈、啊？无论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欢迎大家，我们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大家共同讨论哈。好，也再一次谢谢孙女士的参与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非公民投票的诉讼案呢，我们知道还在进行当中哈、啊，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啊、但是呢，对于全加州来说，我们看到它已经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了哈、啊。最初2016年，旧金山提出，然后呢，到后来我们看到 Oakland 啊，后来圣何西其实去年啊也曾经想要试图这么做，但是后来他们的烦心事儿实在太多了哈。当时圣何西的市长啊，这个 Sam Ricardo 还有一些其他的市议员，他们都觉得说，我们先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就把这个事情压过去了。但是会不会再卷土重来呢？所以虽然今天讨论的是旧金山，但是我们知道在旧金山全美，它都是有一种引领性的啊 progressive 的风潮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哈，很多在当地实行的一些法案最终都推举到全加州全国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有一定虽然今天您可能看没有发生在您身边，但是未来不一定哈，真的是现在看这个问题是需要具有一点前瞻性的哈。好，那么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继续开放讨论哈，无论短信留言还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都非常的欢迎，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